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安全驾车的三重境界、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22日，美国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老华人聚居地曼哈顿华埠举行了一场盛大游行，为当地民众带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给民众送上惊喜。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色彩亮丽，吸引了大批民众在街头驻足观看和拍照。商家也走出店门，盛赞游行，好漂亮，好好看，在大陆看不到。曼哈顿华埠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爱逛的旅游胜地。法轮功学员22日的游行，除让华人惊喜外，还吸引了大批的西方民众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观看。人们还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沿街派发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打出，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法办江泽民，庆祝 2.87 亿人退出中共，神要清算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等横幅，传递着关乎每个中国人未来的信息，希望中国人为自己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
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院议员吉姆·艾伯勒于2017年7月起草了一封致中共现任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迫害表示深切的忧虑。在信中，艾伯勒议员敦促习近平尽早结束迫害，同时也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公开信也同时抄送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所有代表明州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之一。10月11日至15日在法兰克福会展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会展中心的主入口和法兰克福市中心同时设立了展位，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和参观者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的迫害，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也让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有机会了解了真相。其中一些人当场做了退出中共各类组织的声明，看到中共不等于中国的大横幅，有的中国人会问，法轮功学员说，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美德教导人遵从礼、智、仁、义、信，而中共的那套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主张的暴力革命、专制独裁、假恶斗那套东西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他执政六十多年来，竭力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所以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大陆游客听后点头赞同。
10月21日，德国南部古城雷根斯堡著名的大教堂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搭建的信息台非常醒目，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在秋色中流动，令诸多来往的行人驻足。Irina 女士仔细阅读了各种真相资料，她很郑重地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跟学员说，她来自之前的东德地区，她知道共产党有多可怕，以前那些日子就如同噩梦。她希望中国尽快有所改变，尽快结束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本就不该有的迫害。
10月21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广场附近举办信息日，向过往民众讲述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恶，并征集制止活摘、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当刚把征签台摆好，来了五六位执勤的警察。学员们给警察讲述18年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被迫害的真相时，其中一位警察说：“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太可怕了，无法想象。如果这是真实的，我来签名反对活摘。”说着慎重地在征签板上签了名。其他听完真相的三位警察也跟着签名，表示这种反人类的活摘器官恶行一定要停止。
10月14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特尔纳瓦市传统市场设置真相展位，向民众征签讲真相。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孩子们特别喜欢纸莲花，学员就教他们折叠纸莲花。
每到周末，俄罗斯基斯洛沃茨克市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市民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并揭露18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休息日到各个城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0月7日星期天，法轮功学员来到马斯特里赫特市举办活动，现场除了功法展示外，还有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和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展台，还摆放了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的展板。
10月21日至23日是新西兰的劳动节长周末，奥克兰大法弟子在著名的旅游胜地 Tavira Island 游艇码头举办了为期3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Gary 夫妇认真地观看每一幅作品，深受震动。在观赏画作非法活摘器官后，他们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人把活人的器官取出来赚钱，现在人们对动物尚且非常保护和友好，怎么可以对人这样？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邪恶的事情。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省六安市法轮功学员叶光平被非法判刑4年，于2016年10月送往安徽省宿州市第三监狱第六监区关押迫害。家人2017年10月8日接到监狱方通知，声称叶光平在劳作期间因高血压突然倒下晕倒，被送往皖北医院进行抢救。10月13日中午12点左右，医院宣告心跳停止，并且放弃抢救。 叶光平的遗体后背全部呈现紫色状态，监狱方以相关规定为由禁止家属拍照录音，也不许家属看对叶光平在医院抢救期间的病历。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广厦小区法轮功学员张淑芝老人与女儿侯小燕、儿子侯继斌、儿媳和妹妹张淑兰2017年10月10日分别被黑龙江省上智市公安、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及哈尔滨市警察在不同地点非法抓捕，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张淑芝、侯小燕、张淑兰现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侯继斌现被非法关押在上智看守所，私家车至今被扣押，儿媳10月11日被放回家。
辽宁省大连市67岁的徐桂兰老人2016年6月28日被沙河口区五一广场派出所以执行所谓的统一行动从家中绑架，2017年7月19日被非法判刑7年罚款10000元。9月26日徐桂兰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
河南三门峡市法轮功学员陈少民、陈孝民兄弟俩2016年6月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2017年7月被非法判刑，已被劫持到监狱，具体地点不详。老家中70多岁的老母亲悲伤地想念被迫害去世的大儿子，挂念被非法判刑的大儿媳，现在又担心被关押的老二和老四，整日以泪洗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5日韩国富川市举办第12届富川市民庆典，当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功法演示队和天国乐团也参加了这次庆典，并获得最高奖、最优秀奖。庆典游行队伍当中，身穿蓝白相间的唐服的天国乐团和身穿金黄色服装的练功队尤其受到瞩目，他们所到之处赢得现场民众一阵阵热情的掌声，人们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下午6点10分，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面向审查团和围观观众进行展示。一位韩国老人说，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队伍，原来法轮功这么美好啊。
10月8日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法轮功学员在 Titelas de Avila Castillo 市的集市上介绍法轮功，释放功法，并表演了腰鼓舞。现场70多位观众观看了功法演示，他们赞誉法轮功带给他们希望。市长接过真相材料后感谢学员们，他说他的太太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许多了解了真相的民众在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了名。
10月20日在2017年的巴黎瑜伽展示会开幕式上，法轮功学员应主办方邀请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教功，不少来宾学练功法并感受到强大的能量。活动主办人波琳娜女士很高兴法轮功参加开幕式的活动，她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人们没有理由因为修炼而遭到迫害。他还主动提出可以将介绍法轮功的文章刊登在瑜伽杂志的专栏上。
10月14日法轮功学员在希腊南部海滨城市 Patra 和 Corus 介绍功法并义务教功，学员把教授法轮功功法的信息在 Patra 发出去以后，当天陆续有近50人前来学练法轮功。
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体育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摆放了立陶宛文、拉脱维亚文、俄文和英文的真相材料。看到学员们舒展的功法演示，不少人当场就学了法轮功5套功法。
10月21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一年一度的返校节游行。密苏里大学的法轮大法社团成立于2016年，每周在校园里免费教功，介绍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及真善忍的理念，很受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欢迎。
美国麻州波士顿中国城一年一度的灯笼节10月21日举行，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摆放了法轮功真相展位。同一天，麻州和罗德岛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威斯敏斯特的秋季 Cracker Festival 节，摆设了法轮大法展位，很多中西方民众借此机会接触到法轮功。一位老者说，真善人就是我要找的，我要开始练功了。
10月15日，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腰鼓队受邀为2017年台湾马拉松 in 苗栗进行开场表演。清晨5点半，天还未亮，法轮功学员冒着蒙蒙细雨，精神抖擞地表演腰鼓，令人精神振奋。主持人高声表示，感谢法轮功腰鼓队将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大家。苗栗县长徐耀昌特别与腰鼓队成员合影，并比出赞的手势，高喊法轮大法赞。
新西兰南岛此时正是春色宜人。10月14、15日，新西兰民众所熟知的身心健康节，在基督城著名的 Addington Raceway 会展中心举办，100多家团体和机构组织参加。法轮功学员们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获得了众人的好评。现场一波又一波的民众被学员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纷纷询问是否在本地设有活动中心，或者是否有学习班。
10月21日，澳洲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举办当地最大的庆典活动——青苹果节。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参加了街头游行，在舞台上进行功法演示，以及在展位上教功。学员们还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赞扬和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检察院不批捕，沈阳刘秀春获释回家。2017年10月19日上午，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刘秀春得到皇姑区检察院不批捕，也就是无条件放人的决定。刘秀春在10月19日晚上10点被平安接回家中。2017年9月20日上午，53岁的刘秀春女士在她儿子家中被警察非法抓捕。刘秀春位于大东区的出租房屋及地处沈河区的房屋都遭到警察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台历、台历板等私人物品。家属得知亲人遭绑架、非法关押，焦急万分，聘请了律师为刘秀春进行法律援助。构陷他的案子已于10月12日上报到皇姑区检察院，告知七天后，也就是10月20日决定是否批捕。期间家属一直在和皇姑区公安分局和皇姑区检察院讲真相。10月19日上午，刘秀春得到了皇姑区检察院不批捕判决书，当晚平安回到家中。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该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拥有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让人做好人，同样是合法的。
检察院不批捕，四川德阳市张国华女士回家。四川德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国华女士被德阳国宝绑架后不准律师会面，德阳泾阳区公安分局企图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嫁祸于她。家属聘请的北京律师向泾阳区检察院递交不予逮捕申请书，区检察院不予批捕，张国华于10月12日被送回家， 一共被非法关押37天。2017年9月5日，德阳市金阳区孝感镇法轮功学员张国华女士在卖骨后往回返的路上被德阳市国保绑架，非法抄家，声称她用油漆喷涂了爱党标语牌。国保警察到张国华家中抢劫走了私人物品，过程中既没出示搜查证和立案决定书，也没有留下任何抄走物件的清单。9月25日，家属依法聘请了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张国华，结果被德阳看守所、泾阳刑警支队、泾阳国保阻挠不准会见。律师提出要依法控告他们，这群人也知道自己在执法犯法，就告知律师可以会见，但要求会见时要先通知他们。10月11日上午9点左右，律师到德阳看守所会见了张国华女士，知道了泾阳区公安分局已经将构陷张国华的所谓卷宗送往泾阳区检察院。当天下午2点半，北京律师又到泾阳区检察院递交了不予逮捕申请书。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张国华女士被释放回家。
甘肃省女子监狱对焦丽丽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焦丽丽自2016年再次被绑架到甘肃女子监狱迫害以来，又遭受了非人的残酷迫害，目前处境十分不好，令人担忧。为了达到让焦丽丽放弃信仰的目的，主管狱警肖燕指使犯人包家用各种手段折磨焦丽丽，并强迫他保持一个姿势蹲军姿，稍微动一下就招来包家犯人的辱骂和毒打。长时间的蹲军姿使焦丽丽的双腿严重浮肿，她告诉警察孙立伟自己蹲不住了，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十几个包家犯人按照狱警的事先预谋推搡进值班室，让孙立伟用高压电棍电击，致使焦丽丽的腰部严重灼伤。包夹犯人在警察肖燕的指挥下，为了让焦丽丽转化，每天逼迫她写出诬陷法轮大法的所谓思想汇报。47岁的焦丽丽女士，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王庄村人。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由于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起床后的焦丽丽从高低床上摔下，昏迷不醒。值班狱警送到卫生所草草检查后，没做任何处理，带回号室。他的眼睛摔得看不见东西，半个脸呈青紫色，上厕所都需要人引导。包夹犯人却在一边咒骂不停，还要逼迫写所谓的思想汇报。
严正声明：本周2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举报我的人上了警车，警察让我快回家。四川绵阳来稿。5月17日下午，我在一菜市场发真相资料，被一不明真相的常人跟踪，他一直跟着我，并打电话叫来一个女同伙抓着我，他自己打电话叫警察来。我心中发正念，然后给围观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佛家功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去病健身有奇效，不是什么某教。注：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练法轮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江泽民集团诽谤、污蔑、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邪恶至极，天理不容。共产党是邪党，提倡假恶斗，鼓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贪污腐败，无恶不作。现在天要灭他，连石头都说话了。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更大声地继续讲，告诉人们看看这些资料，就知道法轮功有多么好， 江泽民邪恶集团为何要迫害法轮功？一辆警车开来了，从车上下来三个警察，其中有个警官多次跟我打过交道，我给他讲过真相，给过他资料，他已做了三退。他走过来对我说，怎么又是你呀？看了看我的包，说，别讲了，快回家吧。最后，警察让那两个举报我的人上了警车，把车开走了。
警察们听完真相就走了。大陆来稿。8月20日，我照常带上20本真相资料出去，发了一些真相资料后，正在寻找下一个有缘人时，突然从身后冲出来一帮警察，还有警车，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一个警察上来抢走了我手里的兜，并且问，你做什么呢？这是干啥的？啊，我一抬头见他肩上带着一个照相机，我一下用手把照相机捂住，并说，别给我照相，公民有肖像权，我没犯罪，不许随便拍照。我又上前一步，用左手把我的兜抢了过来，这是我私人物品，你们别动。当时有点慌，但很快正念出来了，不能怕，讲真相证实法。一个警察过来，伸手掏出了我兜里的真相，瞅着我问，这是啥？谁给你的？你发没发？我用眼睛盯着他，大声说，这是大法真相，我发了。这时有问我名字的，有问为啥还练法轮功的，我稳稳心，定定神，正念对待。我放开捂着照相机的手，转个身环视他们一圈，我说，你们先别说，等我说完了你们再说。他们都不说了，消停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今天我要当主角，我要堂堂正正的证实法。于是心里发正念，清除所有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得把他们救了。我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回答，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果然是那个最邪的派出所。于是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走周永康的路线？周永康走哪去了？监狱、无期徒刑、牢底坐穿，你们往哪儿走？一个马上接过来说，国家不让练，你咋还练呢？我说，国家谁能代表了国家？那是江泽民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结果。江泽民、周永康那夜早翻过去了，今天得听新领导人的，他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信仰自由，新领导人的做法和江泽民完全是相反的，并且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讲，要从宗教信仰里面挖掘中华传统的东西。法轮功提倡的真善人理念，不正是中华传统的东西吗？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15个大字标语现在满大街都是，谁都知道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你们不知道吗？一个高个子大长脸的，好像是他们的头，污蔑法轮功是某教。我接过来大声说，那是江泽民说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领导人的话代表不了法律条款，中国现有法律中找不到任何一条能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邪教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有7种，一共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新领导人上台后，14种邪教在电视上都公布了，老百姓都知道法轮功不是邪教，你们可以上网查2000年39号文件。他们都目瞪口呆了。这时一个警察说，好，你就在家练呗，出来说什么呀？我说，好事叫大家知道不好吗？人人都按着真善人做好人不好吗？宪法你们不知道，14种邪教也不知道，还跑出来执法，执的什么法？那不是执法犯法吗？另外，咱们国家21个省市都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有检察院退卷，公安局放人的， 有法院直接放人的，有经律师辩护无罪释放的，你们怎么还不觉醒？回去问问你们领导，学学宪法再出来。刚才你们不是问我的名字吗？现在该我问你们的名字了，把你们的名字连同警号都给我，不是抓完人就没事了，不是关完人就没事了，还有个追究责任的问题，答案要案要终身追究，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的政策。清醒清醒吧，别跟错人，别站错队，保住自己的工作吧。我今年80岁了，我的孙子都赶上你们大了，你们的工作来之不易，你们要珍惜。如今社会复杂多变，周永康怎么样？那么多当官的怎么样？不觉中有几个警察已上车了，而且警车已发动了，没上车的也急忙上车了。这时我喊着要他们把真相资料还给我，一看也不可能了，于是大声说，真相送给你们了，好好看一看，向他们挥手远去了。在我给警察讲真相时，周围围了不少老百姓，他们也都静静地听着，也明白了真相。此刻围观的群众也逐渐散去。
人心与因果。山东省聊城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等官员遭恶报。聊城市原市委书记张静涛和原聊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汪文耀被当局相关部门调查，张静涛和汪文耀已退休，仍被当局调查，显然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而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籍贯山东聊城阳谷县，因为年龄造假、学历造假、入党材料造假、工作经历造假、家庭情况造假，被称为中共无假干部。在卢恩光的升迁路上，20多个不同层级的中共官员收受贿赂，其中牵扯到聊城市原市委书记张静涛和原聊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汪文耀，被当局相关部门调查，遭了恶报。聊城市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曾经一时作为聊城市主要官员的张静涛和汪文耀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念法轮大法好，起死回生。重庆来稿，我67岁，重庆市奉节县退休工人，家住海拔1200多米的山区兴隆镇。今年8月1日，我突发吐血恶血，一发不可收拾，马上进入半昏迷状态，家人紧急将我就近送入兴隆镇医院，但该院不敢接收，立马派救护车载我下山，转送至条件较好的凤城医院。凤城医院所有医务人员对我进行紧急会诊，并全力抢救，我妻子更是不惜重金为我输了2万元的血、1万元的白蛋白和昂贵的止血药，又做了2/3的胃切除手术，自始至终特级护理。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7天7夜，可吐血恶血的现象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该院的副院长，也就是主刀医生，为此还请教了重庆大医院专家，专家们认为此种病情能治好的例子不多。医院看到我奄奄一息，恶血一次一盆，确实无生还希望，6次下病危的通知，多次召集我家人谈，要他们做好后事安排，并建议转回兴隆镇医院治疗。我和家人心里都清楚，医院已放弃对我的救治，实际就是叫我回老家等死。回到老家兴隆镇医院后，家人们对我的抢救并不放松，两个医院的药一起用，单方土方病头上，但就是不见好转。妻子将我的老衣，也就是人死后穿的衣服、遗像、安葬事物 包括放的鞭炮、烧掉器时用的纸、吹、乐、鼓手、白酒、厨师等，都已一并准备到位。来看望我的人，个个都是带着沉痛的心情离开。在这彻底绝望之时，我妻子突然听说了法轮大法能起死回生的事，她毫不犹豫地喊来所有亲人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念100遍，并且给我打气，要我相信奇迹，只要是醒着就要不断地念这几个字。我按妻子说的那样不停地念着念着，第三天，也就是回兴隆镇医院的第四天，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的血止住了。当妻子含泪将此喜讯告诉亲朋时，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认为是回光返照。多数人都说两大医院都治不好，几个字能念好是不可能的事，止血肯定是暂时的，起码要等7天过去了才能有保障。7天过去了，我出院了。10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现在我一天比一天好转，一天比一天精神，还能上街帮妻子做点事了。我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感谢李洪志老师救了我的命，我要高声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安全驾车的三重境界，作者金平。俗话说得好，平安二字值千金，每个有车的人都希望行车平安，哪怕小小的刮蹭心里都不爽，更别提残废破相、巨额赔偿、车毁人亡，谁都不愿它发生。现在的车非常多，车祸猛于虎，每位驾车者都在寻找避免车祸的妙招。在此，我与各位车友交流一下安全驾车的三重境界，希望对车友们有所帮助。第一重境界是技术层面的，包括拥有熟练的驾驶技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说不酒驾、不毒驾、不闯红灯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不赘述。第二重境界是情志层面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志，以平和的心态开车，比如不开赌气车、不开霸王车，得意忘形时莫开车，发怒沮丧也莫开车，开车不显摆，我这车宝马的，吵你哦。此念一出，也许疏忽之间就带来祸事。开车莫悬车技，要放老实点。俗话讲，河里淹死会水人，有车技是好事，悬车技就麻烦。开车的人学点传统文化更好，懂得谦让，懂得礼让三先，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道理，这对行车安全很有好处。上次我们几个人搭乘一位朋友的车去山里办事，乡间公路比较窄且七弯八转的，后面有辆车不停地按喇叭，这位朋友就把车开到路边停下，让后面那车过去，他自语道，你过吧。大家佩服他，他说开快也提前不了几分钟到达，危险却增加好几倍，急什么呢？这位朋友的开车经验真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人现在受党文化的污染，普遍争斗心强，做事心急，体现在开车方面就是无理超车，见缝插针加塞儿，真叫人提心吊胆。第三重境界是信仰层面的，信神重德，顺天理行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亘古未变，作恶犹如引火烧身，作为一名驾车者，不作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做亏心事，邪魔不上身，祸事自然少。再进一步就是能识正邪，敬神重德，自有神佛保佑。我举几个真实的例子，任长霞，全国知名的警花， 在任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期间，疯狂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结果在一场车祸中离奇丧生。当时他坐在车后最安全的位置，同车的其他人却无视，这不就是苍天有眼吗？再如甘肃宁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主任孟兆庆，2011年12月23日乘坐宁县法院的警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钻入一拖车底部，油箱起火，孟兆庆当场死亡。门义敬、白维全，甘肃庆阳县610主任，于2003年1月8日外出做转化迫害法轮功玄的恶事时翻车，双双死亡。王福年，吉林省梅河口市610主任，2004年11月8日他和610成员刘鹏、周某等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翻入桥下，三人同时毙命。孙宝元，河北沧州市盐山县610主任，2010年5月30日他驾驶的汽车与一辆货车相撞，撇下妻儿命归阴曹，年44岁。相反，相信和支持法轮功的人很少出车祸，在遇到危难时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化险为夷的实力更是数不胜数。对待法轮功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个人的善恶选择，相应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明慧网正反两方面各记录了上万个详细案例，这些案例也仅仅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看来平安驾车的最高境界是信神重德。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静经的文章，题目是真后悔没早点被转法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3号。我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22年，通读转法轮是我学法的主要形式。几年前背过一次转法轮，背过一遍后觉得自己太笨，记忆力不佳，背得太慢，不如通读来得痛快，没有坚持。师父新论语发表后，我急切地想把新论语快点背下来，为了方便背法，我把论语抄在一个小本上，不理我左右，有一点时间我就背，随时随地翻开手抄本看背对照，就这样我很快把新论语背了下来。从此我一有时间就背，家里没人我就大点声背，家里有人我就小点声背，家人在屋里我就在心里背。论语背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背论语怎么那么神奇呢？每当我心里一想论语，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下句法不用我特意去想，那法自己就从嘴里说了出来。我有些惊讶，他自己怎么就往出冒啊？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当我认真的去学法、背法，真的把法背下来的时候，我感觉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在同化大法，圆融的大法就像种子一样，根深深地扎在我自身这个小宇宙中，只要我想背法，法就展现出来，就像电视机里那个歌词的字幕不断地往外出一样。新论语背下来后展现给我的神奇，使我很后悔，得法20多年没把转法轮背下来，真的很后悔，很遗憾。转法轮这本天书，这本高德大法，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在背论语的感悟下，我决心一定把通读学转法轮改为背转法轮，
不论多长时间能背完一遍，我都这样学下去。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我会把厚厚的转法轮背下来，一定的。2017年6月21日，我开始背转法轮。师父的法，我一句句的看，一句句的往心里记，一句句的学。师父的法，我一段段的看，一段段的往心里记，一段段的学，一段段的背。学着背着，我的心很静，我不图速度，只要同化大法。学着背着，我的心静如水，这是通读时从来没有的状态。到8月27号，转法轮我背到209页。在背法过程中，没有我想的那么难。我有那么多年的学法基础，背法时有时看了第一句，就知道下句法是什么。只是中间会给加字或少字，这样多读几遍就能把添或少字更改过来就是了，觉得也很容易。有时背法一句法或一段法就是背不下来，这时就找自己，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要去的执着，悟到马上就会背。有时背法就是流泪，你不让它流都不行，有时背着背着哭得像个泪人儿。我知道这时我悟到了法理，同化了法，法中的升华显现在另外空间，明白的那面高兴，反映到我的表面就是流泪。每当这时，我就双手合十，对着师父法相连声说谢谢师父。有时背法忽然悟到法中的法理和通读时意义含义一点都不一样，这时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背法使我心性提高得很快，同时对自己在修炼中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了。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言谈举止、说话的口气、声音的大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有体现出我是个修炼人。我开始注重这些细小的问题。背法中使我体会到，看九评解体党文化帮助我了解真相，清楚党文化因素。我要知道什么是党八股，什么是党化，什么是党文化。只有很好的了解它，才能认识它，才能真正的知道它，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写党八股文章，不说党话，这样才能解体党文化对我的毒害和干扰。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又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携手相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人切勿证实自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0日。证实自我有几个最突出的表现，一个表现是认为自己悟得对，做得好。正因为总感觉自己比别人强，因而看不起别的同修。第二个表现是整体配合做事情时，往往好突出自己，事情成功后只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常忽略师父的加持和同修整体的配合。第三个表现是自己做错了不让人说，同修指出来也辩解维护自己。第四个表现是不善于认同别的同修的优点，爱挑别人的毛病。很多大陆协调人多是从邪恶疯狂迫害的恶劣环境下闯过来的，为此在一定范围的同修中获得了一定的信任度。有的对证实大法的工作或帮助同修很有热心，或在某方面有所专长，因而被同修认可为协调人。但同修的这种认可也会助长协调同修证实自我的心。协调人证实自我，又容易招来同修的依赖和崇拜。同修的崇拜和依赖
又使协调人正视自我的心不断被加强和膨胀。如果协调人不注重学法实修，时间久了，协调同修与普通同修都将这种依赖和被依赖视为正常状态的时候，就会使很多同修走不出自己的路，而协调人常会以自己的观念来安排左右同修。过去笔者证实自我的心也很强，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去，但有件事让我清醒了许多。一次当地协调人在一起交流时，针对一件事大家都畅所欲言地谈着各自在法理上的认识，有一位同修一言未发，直到最后他才发声，第一句就说：我和你们悟的都不一样。听到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妒忌心，当时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想，那就听听你的高见吧。可听完他的交流，感觉原来是从另一角度谈了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对大家交流内容的补充。我想，你怎么非说自己和别人悟的都不一样？如果换成我再补充一点，这样来表达多好啊，大家听着也舒服些。要是我，绝对不会这样说话的。可当我学法向内找时，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理点醒了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各个地区经常发生争论，有时争论不下呢？为什么在正式法中意见老是统一不起来呢？这在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时期就比较突出。其实是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在正式法还是你在正视自己。如果你在正式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由此我悟到，那位协调同修能坦荡地说出自己和别人悟的都不一样，因为他比较单纯，表述的直接一些，而我相对比较圆滑，遇到类似情况时，我虽然不会这样直言，但内心也想让大家认可自己说得更全面，或更符合法，甚至对别人谈的认识和体会总想挑出不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原来这就是在证实自己啊。一次有外地同修来我家想要交流，于是我又找来当地的几位同修，这样交流了一小天，本来前一天就没学好法，今天又没学法，当晚发正念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一外地同修看到后说：以前你发正念的状态挺好啊，我为此没少与我们当地同修提起你，看你今天单手立掌的时候都倒嚷了，是没休息好吧？我顺着同修的话回道：嗯，是没休息好。其实我停留在这一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每发正念期间后都会听到妻子同修说倒嚷了。后来一次在我们当地协调人交流的时候，我说记得无论是周边市县还是当地，原来我们都是有协调分工的，现在怎么又乱套了？现在各地同修有事都往我家跑，弄得我法学不上，正念也发不好。话一出口，一协调同修带着情绪接道：我已看到本地信箱的消息了，一看就知道是你发的，你怎么不找找自己呢？为什么大家都往你家跑？听了同修的这番话，我表现还算平和，内心却很不平衡，就说我是应该向内找，但大家如果都能把自家敞开，承担起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也许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吧。话刚出口，自己都觉得很不纯净。当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让我清醒吗？总觉得自己法理清晰，能将问题交流明白，一些技术也都能弄明白，是证实自我的心招来同修的依赖，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都觉察不到了。同修是带着执着来找我，我也带着执着去应对，从中满足了同修和我本人的各自的执着， 原本由其他同修承担的，同修该走的路都让我给挡住了。从那以后，再有同修来找我，我首先要分清是否该由我做。如不该我做的，我就告诉同修去找负责分担的同修，不再如从前那样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有同修曾与我交流过，作为协调人，无论怎么忙，要是忙的把协调范围内的同修都忙起来做自己该做的去了，可能是忙对了；要是忙的把其他同修都闲起来了，可能就忙错了。一天，一老年同修来找我，要往电子书里存文件。要是以往，我拿过来就给做了，特别是面对年岁大的同修时，我不忍心让他们上下楼空跑。而这次，我问同修，你们那片不是有负责装电子书的吗？他说是有啊。当问他为啥不去那里，而舍近求远来找我的原因时，他说，找那个同修太慢，还得协调人给他，没有一周拿不回来，到你这解决的快啊。于是我与他交流了最近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正视自我的心，并告诉他，我不能再去障碍别人走出自己的路。他听后忙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明白了，该谁做的事就谁来做，该谁修的心谁就去修。我这颗急心也真应该放下了，得为别人着想。你放心，我不会有想法的。老同修的一番话，让自己那颗怕他不理解的顾虑心荡然无存。正视自我的心还会影响到同修的整体配合。周边有一县城，前几年一当地协调人 C 被绑架了，同修对由谁来当协调人分歧很大，于是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了一位新协调人 D。 由于推选的形式和心态都很常人化，并且有些同修觉得新任协调人 D 只会做事没有协调能力，协调人之间为此间隔很大，当地有同修说希望我们去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听他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地把协调人看得很重，而且要求很高，我就与他们交流，我们别把协调人当作完美的人，都是修炼中的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D 也是一样，他有不足，其他同修主动来圆融补充一下，不就完善了吗？而且我知道当地有一位一同修，曾听过他交流向内找的一些体会很好，而且过去也曾参与协调，能不能让一同修也参与进来？他们说这位一同修参与了几次，后来就不参与了，他们之间好像也有间隔。一天这位一同修来了，当交流到希望他继续配合协调时，他说开始我也参与了，后来发现我和新选出的协调人 D 弄不到一块儿去，没法再参与协调了。我问他究竟差在哪里呢，他列举了下述实例。有一天我们协调人在一起交流，一同修说，我看真相资料不能再做了，让人家撕碎了，扔得满楼道都是，这不是让众生造业吗？D同修说，没事，他撕了真相资料就是不想得救，我们就再做。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在法上，我就说，我可不是这么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内找，我们做出的资料是否不符合众生的口味，或者同修做资料发资料时的心态不纯净。说到这里，我一抬头看见 D 瞥了一眼就把脸扭过去了。过后他和另一位参与交流的同修说，你看见了吧，我说啥都不对，就他悟得高。我一想，那我还是消停点吧，这个协调环境中没有我可能会更好。我接着一同修的话说道，你说的我也很赞同，修炼人遇事确实应该向内找，众生把真相资料扔掉了，其中一定有我们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但仔细想想，地同修说的也有符合法的一面，假如撕资料的人真是受邪恶毒害很深，或者是不能被救度的人，那我们也不应该被这种撕毁资料的现象带动，该做的还要继续做好，这是不是也有道理呢？如果我们不是首先去否定别人，而是从圆融补充的角度说，地同修说的有道理， 不能被救度的人一定是有的，他被邪恶操控干坏事，我们不能因为他把资料撕了我们就不做了，而且还要继续做好。同时我也补充一点，再将你前边向内找的那段交流补充上，我想 D 就不会认为你和他是对着干了。接着又和他交流了我们当地曾经的一些实例，在场同修都交流了整体配合时各自如何放下自我的一些体会。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大家在需要配合做事时就应该把大法放在第一位，用平和的心态将各自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展现出来，互相提醒圆融补充，而不是过分强调和固守个人的认识。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做好，这才是真正的在正实法。从笔者所接触的大陆各地协调同修来看，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大家确实付出很多，特别是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所有资源迫害抹黑大法的邪恶形势下，在被邪恶操控的邪党共检法人员将大法弟子的协调人当成头作为重点迫害对象的情况下，协调同修顶着巨大压力，冲破重重阻力，为了更好的正实法，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帮助承担协调范围内的同修走出来，成立学法小组，筹建资料点，将真相遍地开花，以及在反迫害营救同修中修己救人等等，从巨关巨难中走过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动人的故事，每个人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师父知道，众神在看，所协调范围的同修更是深有感触。当然能做好这一切，也都是师尊慈悲呵护不断点悟的结果。可是由于我们和普通同修一样，都是修炼中的人，难免会有法理上悟不深，事情做不好的时候，甚至会犯错误。为此当遇到同修指出不足时，无论对错有无，在心一动的那一刻及时抓住向内找，就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偏得，一定要珍惜。负责人也好，协调人也好，作为个人修炼与普通学员没有区别，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兑现自己的誓约。但是在整体中，如果将协调范围内的同修整体比作一条珍珠项链，协调人就是把珠粒串在一起的那根线，作为协调人这根线应该努力地把所有的珍珠都串起来成为项链，让其中的每一颗珍珠都发挥作用。作为线，虽从不显露自己，可是却与整体中每一颗珍珠心心相连。现实中，通过建立学法小组，让同修都有一个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发挥同修的所学所长，为其正实法救人提供方便。与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不是夸夸其谈，而能让每个同修畅所欲言。当遇到矛盾时，怨不怨他都能向内找自己，甚至看起来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也能把自己放在其中去悟，去实修。当同修在修炼中遇到关难，没做好或被迫害时，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同修，宽容同修，协调大家共同配合，给磨难中的同修以正念，使难中同修尽快摆脱干扰。当同修懈怠时，能抽出时间或联系其他同修，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共同精进，不发号施令，在需要配合的环境中能放手让同修在法中走自己的路，自己会默默承担配合的角色，找到各自的差距，不依赖不崇拜，使所协调范围的同修能聚之成形，散之为力。协调同修在整体中遇到问题和考验的机会可能比普通同修要多，当我们遇到指责、埋怨或被冤枉时，无论如何不能知难而退，要想到师父为了我们能在正法修炼中承担带好身边的同修的责任，为了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尽快成熟，做出了巨大的付出，更不能轻易说再也不参与协调了，真的希望同修不要说这样的话。笔者遇到几位曾经的协调同修都有过反复的经历，大家的感触很相似， 就是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一旦轻言放弃，话一出口就像发了愿一样，当再想重新做好继续承担责任时，都遇到了重重阻力。今天能在世间住师正法，成为一名协调人，应该是我们的荣幸，也都是自己曾经发过的誓愿，轮回转生中也在为今生能做好协调人在奠定着基础。但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决定了生命的两样性，在积淀协调能力的过程中，负面的因素也会相生相伴，那就得在兑现誓约、承担使命的同时修去不足。个人理解，这就是协调的同修要走的路。对于协调人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就是要修掉的人心和观念，因为长期处在一个环境中，对形成的不正确状态习以为常了，若不能在法中实修，很难意识到，即使有时意识到不对劲儿，也很难跳出来。因此有的被旧势力钻空子，给整体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而协调同修本人有的以病业形式被迫害，甚至失去了肉身，有的出现严重的车祸，也有的被绑架迫害并被非法判重刑。正法修炼中，如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协调人的修炼状态对局部地区整体的影响确实很大，有的直接牵涉到一个地区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效。本文列举事实，难免涉及到一些地区和同修，笔者不希望伤害同修，如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只希望我们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敢于面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尽快在法中归正，把协调工作做好，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也给后人留下可以参照的一条最正的路。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安排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光。我在自己家的门市开了个收手机费的店，吃住都在那里。刚开始我看到同修都出去讲真相，很羡慕，我也想出去，可我得看店，出不去，就招了个营业员帮我，可都干不长。我想既然师父安排我在这里，这就是我修炼的环境，每个同修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也要把自己的环境开创出来。索性我也不招人了，自己看店，给来店里的顾客讲不一样吗？刚开始讲时有怕心、面子心，还有讲出来怕人笑话的心，这样好多有缘人都错过了。看到众生默默离去的背影，我很难过，师父安排让我救的生命就这样错失机缘，没听到真相，生命失去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我就想我为什么怕人笑话呢？其实是自己没把基点摆正。师父让我们做好人，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都在学，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他在做坏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讲呢？还有是怕心在起作用。师父讲，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如果我真的为众生好，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的，那么怎么会有人去加害一个对自己真正好的人呢？是啊，还是自己的问题，我就努力修好自己，做事都为别人着想。有时候顾客会把手机拿来让我帮着调试，有的我也不太懂，我就边调边学，尽量让顾客满意。介绍手机卡费用时，我基本都介绍到位，看到有不应该消费的地方，主动帮顾客取消掉，这样顾客都很高兴。我就借机会讲大法真相，讲天门自焚是骗局，讲三退，讲大法的美好。我也尽量通过我的言行把大法的美好传递出去。 大家看到我真的为他们好，大多数顾客都答应抹掉毒誓，也有不接受的。遇到这样的，我知道是我修的不好，带着不纯净的心去讲，没能打动他，他不接受，我的心会有一点不舒服。师父讲，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就让自己的心保持平和，面带微笑，告诉他，今天我讲的不好，没讲到位，以后有机会再遇到别的大法弟子和您讲，您一定要再听听，对您有好处。虽然他不接受，但他也会记得曾经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那人很好，很善良，不像写党媒体说的那样。我一定要把善留给对方，给他下次听真相做铺垫。慢慢的讲得多了，心态也稳定了，也成熟些了。谁要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我会马上告诉他，是啊，一股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做服务行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顾客，穿衣打扮不同，言谈举止不同。以前只要顾客一进门，从他们的外表，我就在心里给他们定位，用人的观念对待。特别是经常来的顾客，比较熟悉，更容易划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用人的观念看人，看他们那么多不符合标准的做法，自己容易起怨心，看不起对方，善心就不容易出来，对人的态度就达不到大法弟子应有的标准，就做不到善。师父讲，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这世上的人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好不容易等到大法开传，却迷在红尘中。这里也许有我曾经的朋友亲人，我怎么能用人的观念看待呢？我有什么资格、理由凭着我人的观念把人定位？看见顺眼的就讲，不符合自己的就不讲。我得把心摆正啊。在看到顾客进门，当我把他们看作真正是为法来的生命时，善和宽容就会从心里自然流出来了，温和的语言、善意的微笑很自然的就表露出来。记得曾经有几个顾客真的是非常啰嗦，问这问那，一问很长时间。看到他们来，我都害怕，心想别来了，太烦人了。后来一想，不对呀，我是修大法的，怎么有烦别人的心呢？这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怎么这么对人家？这不是真善啊。我赶快调整心态，心里想，师父，弟子错了，他们再来时，我真的就不烦他们了。说来真的很神奇，我一讲，他们都非常认可，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才悟到，原来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听真相的啊，我真是愚钝啊。就在我写稿的时候，进来两位女顾客，30多岁，比我小。进来就说，你这真不好找啊，我们走挺远，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我知道他们是来听真相的，看到他们，我就像看到多年不见的姐妹，心中满是善念，面带微笑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要做什么业务。我仔细认真地解答，过程中给他们讲三退。虽然他们同意退了，可看得出来他们还是不很认可。我仍然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其中一人说，你讲得真详细，能让我们听明白。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可不这样，以前我只是表面和颜悦色，可心里对啰嗦的顾客烦得要命。因为我们法轮功讲真善忍，心里对别人不好，那不是真的善。所以我努力改变自己，我要从心里真的为你们好。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有点感悟，说，今天真没来错地方。 还一个劲儿地喊我姐姐的，临走时还和我说有空要来找我玩聊天。看到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我真的替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而高兴，同时我也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了他们。谢谢师父苦心安排，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现在智能手机都普遍了，年龄大的都能上网了，有了翻墙软件，对众生了解真相特别方便，特别好，真诚地感谢开发软件的同修。我接触手机多，有这个条件，我就把翻墙软件介绍给人们，让他们自己了解更多的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个单位退休的协党书记讲真相，能看得出来，当时讲时他不信，有点从内心笑话我。他中毒太深，真是一个可怜的生命。我知道我不能着急，他每次来时我就讲一点。有一次经过他本人同意，把翻墙软件装到他的手机上。没过多久他再来时，能感到他变了，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当我再提三退，他轻松地说，行，退了吧。我都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就同意。讲真相时，自己的言行也会影响众生得救，所以我也注重自己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用法对照自己。现在顾客对我的评价基本都挺好的，说我人善良，有耐心，态度好。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法改变了我，赐予我的。我坐在这里是师父安排的，那我就努力做好，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的美好，让自己更好地把真善忍传递给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这一痛惊醒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2日。10月7号晚上学完法，我身上就有点不舒服，半夜睡觉翻身，身上就有点疼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后，背上靠右边处就好像常人岔气那样，疼得越来越厉害。到第三天的时候，右边可以了，左边又开始疼，疼得我连饭都不想吃，而且那种痛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都觉得有点撑不住了。修炼20多年了，我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粒药，身上有一点难受，我就在心里说，正念强一点，自己长一长就轻松过去了。可这次，这是怎么了？我警觉了，不由得想起最近家里的烦心事。我有一处平房要拆迁，孩子们没有和我商量要分这个钱，同时还商量要把我的钱都管起来。大女儿甚至还说，要不管娘的钱，她一个月3000多块钱都干了啥了，还不都得付在了法上。我听到了这个话，火憋不住，脾气上来了，大骂他们，你爹活着的时候家都是老娘当，你们要好好的，还给你们几个，要这么闹腾，我一分都不给，看你们把老娘怎样。乱七八糟的话就出来了，活脱脱一个常人的模样。外孙女儿在我家养病，孙女婿来接她，在楼下打电话不上楼，我又生气了，强硬地对外孙女儿说，你不许下去，让她上来。依着女婿上楼了，我就开始数落人家，咋了，连楼都不上了，谁对不起你了，拍拍你的良心，谁把人给你救活的，一分钱没有，你还呱啦呱啦把人家说的低下了头，我才罢了，没有修炼人的一点风范。这次身上的剧痛迫使我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了， 同修们听说了我的情况，也三三两两来我家和我学法，帮我发正念，诚恳地和我交流切磋，指出我平时不在法上的一些行为，如何同修们商量事情，有时如果不按我的想法来，我会很强势，使同修不能很好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对待家人亲戚的有些事，更是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我说啥就是啥，没人敢反驳。我也深刻地悟到了，这次身体痛的出现，是师父利用它暴露我应该修去的许多常人的执着，不让人说，一说就炸，和常人争对与错，凡事必须顺着自己来，不顺心就不行等等。再往深里挖，其实与我固有的本性和身上的党文化因素没修去有关。我在修炼前性格就很强势，脾气大，说话算数，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对不对都得听我的，稍不如意张嘴就骂人，不管是谁。师父在红阴三阴阳反背中讲的，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就像是在说我一样。修炼这些年，自己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修为，可一遇到违背自己观念的事情就开始发作，早把师尊的教导忘了。我今年70多岁，经历了邪党的许多运动，在邪党斗争理论的煽动下，我当时也参与了一些斗人的事情，那时年轻气盛，有的人不好好配合被批判，我生气了还用书甩人家，现在说起来真是惭愧。听过酒瓶，也看过解体党文化，可有时一遇到常人中的事情看不惯，嘴里就顺口说出一些满是党文化斗人的话来，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争斗心放大了，放大到他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修炼。这次痛把我彻底惊醒了，找到了执着心，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就一定修去，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